亲爱的弟兄姐妹、父老长辈，主内平安。我们一同静默宣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示例，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11首《荣归天父歌》。
荣耀归于天父，他爱怜不施，为救我们赐下独生子。主也甘心情愿为我们舍命，敞开天上恩门，使我们得生。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的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父神赦罪恩典念主领我们，凡信主的人们 靠主得永生。你虽罪恶深重，当信主耶稣，就立时蒙赦免，永远得救赎。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的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救主已经为我们曾经流失，今日得享安乐，全靠主赏赐。只等我的眼睛得见主荣心，那是我的福乐，更无穷无尽。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的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依然侍立，我们一同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的神，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主，你那不离不弃的爱来爱着我们。主啊，谢谢主，谢谢你的慈绳爱索始终的搀拉着我们。亲爱的主啊，在这个礼拜的圣日当中，主啊，我们愿意屈服在主你的宝座前，我们愿意降服在主你的爱里。亲爱的主啊，就求主愿你的慈爱，愿你的绳索来搀拉着我们。亲爱的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因为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的救赎计划从创世之初到世界的末了永不改变。亲爱的主啊，谢谢主，你在万人之中拣选了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来为着今天的聚集来献上祷告，奉你的名除去魔鬼撒旦的搅扰，奉你的名，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主啊，我们无论在哪里，主啊，或是在家或是在外，在这个疫情特殊的日子里面，主啊，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在主你的面前来聚集，来敬拜你。亲爱的主啊，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唯有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唯有谦卑的虔诚的将自己完全的摆在主你面前的时候，你的真理才能照耀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将自己完全的摆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检查，求主你的圣灵来启迪，来开启我们。我们为着自己来献上祷告，求主你赦免我们以往的过犯，求主你也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犯，愿主你的宝血洗涤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在主你的里面能够呼求阿爸父的时候，让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毫无阻拦。亲爱的主啊，我们愿意靠近你，求主你也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愿你的圣灵随时随地的来引导我们。所以求主，我们也借着今天的祷告，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身体 也都恭敬地仰望在主你的圣手之中。主啊，奉你的名，求主你来祝福我们的身体，奉你的名，求主你也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主啊，让我们的灵里能够随时随地的来歌颂你，随时随地的来赞美你。亲爱的主啊，我们也为着众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所处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的一些主啊事情，我们愿意主啊有声无声的都摆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那软弱的求主你来扶持。主啊，那些在病痛当中的求主你来医治。主啊，那求主那一些主啊弟兄姐妹，主啊，在这个世界，在这个随从世界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跌倒的，就求主愿你的爱快快的来吸引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今天也借着祷告，也为着我们今天特别为你出口的仆人来献上祷告，求主你加添力量，你赐给他智慧，你赐给他聪明。主啊，愿你的话语，主啊，毫无阻拦的来释放出来。主啊，无论是在哪里，主啊，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主里面奉你的名，都有你的义灵而所感动。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集和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和仰望是奉耶稣的名所求的，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应经文，诗篇103篇，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执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一同侍立，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之后我们共诵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有请诗班献诗。
Thank you. 令他活着，不再惧怕，我身洁白。
感谢诗班的献诗，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认识到我们信的这一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真正的能够降服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必看到耶和华必给我们在沙漠当中开一条活路，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感谢神。我们下面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在马可福音3:1-8，马可福音3:1-8，我来诵读给大家。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就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经文暂时读到这里。今天为主正道的是王教全传道，他正道的题目是人子与枯干的手。人子与枯干的手，我们有请王教全传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慈神爱所遭拒我们，如此奇妙的遭拒我们。感谢你用你慈爱的面光照耀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平凡的人生见证你的荣耀，见证你的能力，见证你的真理的智慧。亲爱的主，当你的众儿女在你的面前得怜悯蒙恩惠，我要寻求你做我们随时帮助的时候，祈求你再次用你慈爱的面光照耀我们，复辟我们，用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乏、我们的愚钝，也祈求仰望你，在你的面前把我们所有的软弱、愚钝和所思所想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面前，祈求你用你真理的道来喂养我们、供给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灵，也越过你这不配的、 愿圣灵在这里做工，浇灌我们在座每一位台上台下饥渴和慕义的心田。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来一同分享耶稣基督天父上帝的话语。刚才王兴传道领我们读了马可福音3:1-8的内容，再一次把我们带入到安息日的话题。这段内容接续上一章23-28，那个时候事情发生在安息日，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传道的路上路过了一片稻田麦田，他的门徒就顺手掐了麦穗，揉吧揉吧来充饥。于是那些窥探他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指责他们犯了犹太人安息日的戒律，也就是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安息日不可做工的戒律。我们都知道这个戒律是从上帝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就立定的，看为圣日的，也借着摩西将它定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一个神圣的诫命，要求安息日不可做工。我们还能够想到在当时犹太人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即便他们在捡拾鹌鹑玛拿来充饥作为食物的时候，都要在星期五要多捡一些预备周六所用，因为在安息日不可做工。于是主耶稣就做出了解释，也告诉当时的人们，告诉今天的人们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就是做神的仆人，做神的祭司，做神的圣工，在安息日是可以做工的。同时也告诉人们安息日是为人来设立，而不是人被动的，并且告诉人们安息日是要是神透过这个日子把人带入到神的安息当中，带入到人与神同在的光景当中，告诉人们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时代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主耶稣他来了，他们所面对的是人子也是神子耶稣基督。于是我们再看到今天的经文似乎发生在同一天，他们再一次面对安息日要做什么。如果说上一段的经文主耶稣的反应似乎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一个被动的解释和回应，那么这一次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可以看到明显是主耶稣主动的宣告。并且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上帝的选民他们的信仰生活走到这里，走到今天，面对着一个空前的信仰危机，人们对同样对一个基本的教义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冲突。并且我们在经文中看到双方怒目相向，并且有一方要处死耶稣。弟兄姊妹，这段经文 如果我们当我们进入了当时的处境中，我们会发现是多么的凶险，多么的可怕。那些都自以为信仰上帝的人，明显陷入了一场对上帝真理的理解陷入空前的危机。这种危机我们在上一段的经文中有过一个分享。当我们回顾这场危机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可悲，何等的愚钝，而上帝的慈爱却是不离不弃。上帝设了安息日，巴不得让人们借着的安息日能够看到他的永恒，看到他的本体，看到上帝造人并且希望人将来所去的真正的意义。借着安息日要告诉人们，在上帝六日的做工中间所创造的所有的被造之物当中，唯独人是他特别要关照的，唯独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他要特别的予以打造的，唯独人他要把人从有限的世界带入到无限的永恒的安息当中，与他一起同在，这是对人格外的祝福。因此上帝给人打开了一扇窗，安息日，借着这安息日让人能够看到窗外关乎上帝的风景。但是人真的是好愚钝，就像亚当夏娃面对上帝给他的那么简单的一个约定，你们那颗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他们竟然来动自己的脑筋，动自己的逻辑思维，自己的小聪明去思想他这个诫命对自己的意义。当魔鬼撒旦搅扰的时候，他们却动了好奇之心和悖逆之心。当上帝给人制定安息日的时候，本来是让我们借着这扇窗看到风景，而且要进入到风景当中，可是这些愚钝的以色列人也折射着所有的人类，却愚钝的不看风景，却单看这只窗户，单单崇拜这个窗户，把安息日本身这个日子当作自己顶礼膜拜的对象，把安息日这个属灵含义的一个祝福看成的是一个物理层面的一个修为。这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是何等值得警醒。我们在我们原始的传统的宗教中间，我们都知道我们传统的宗教似乎都在乎修为，好像没有反送，是不是有声音吗？出去吗？人们都似乎只在乎自己的修为，好像安息日对于人来说，对于信上帝的人来说，只是什么都不做，只是让人们用自己的一种物理的手段来达到某种境界。然而上帝却在晓谕人们要借着安息来思想上帝，进入到上帝他自己的心意当中。这心意完全记载在一本圣经里边，借着先知，借着祭司给予我们的话语，晓谕我们上帝他自己的心意。 于是犹太人信仰的冲突危机出现了。当主耶稣在安息日的这个日子里边带着满怀的爱心去医治人的时候，去努力做工的时候，做圣工，做 祭坛上的圣工，传福音的时候，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既然以宗教的名义，以信仰的名义，以上帝的名义，以律法的名义去指责他们，给他们定罪。于是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中间，我会看到，如果我们结合马太福音12章9至14节以及路加福音6章6至4节所记载的同样这一个场景中的故事复餐，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当时再一次进入到会堂，好像是从田野，长着麦穗的田野进入到会堂。这个时候人们发现第一个奇异的场景，一个干苦了一只手的人，犯这样的病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病状，对不对？出现在耶稣的面前，他明显要寻求主耶稣的医治。那么接下来那些跟随他的众人，这众人指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要近距离的来窥探耶稣，尤其是窥探耶稣在这安息日是否要医治什么，做点什么。就在这个时候，甚至他们还问，安息日可以做点事做事吗？于是主耶稣让这位病人告诉他说，起来站在当中。于是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主耶稣不再是一个偶然的被动的回应，乃是主动的要让他站在当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主耶稣要完成他自己的一个郑重的宣告。于是主耶稣反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众人沉默无语。这个时候经文清楚地记载说，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但是这个怒有一个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反应，就是对方也同样的怒目相向。在路加福音6章第11节那里，他们就怒，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这样的冲突就如此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说，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对于信仰，对于诫命的认识问题，水平问题，境界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发展到上帝的儿子对此发怒的地步呢？不可饶恕的地步呢？我们最近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文章，告诉人们原来愚昧是一种恶，这并不是某一个作者的脑筋转弯，它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沉淀。许多的智识人人都清楚地指出，愚昧往往是一个恶。关于这一点，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透过属灵的智慧看得更为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智慧是从上帝那里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于人来说，智慧是从圣灵那里来，圣灵启迪了我们，使我们有亮光，有洞见，有智慧。然而圣灵不停地在我们中间做工， 不管是信的和不信的，都借着良心让人们看到，清楚地看到是非曲直。但这个世界最为可悲的是，人们往往在圣灵面前消灭圣灵的光照和感动。于是耶稣说，唯独亵渎圣灵的不可赦免。智慧并不只是属于博士的、硕士的、知识分子的，智慧属于任何一个人，因为上帝的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照世界上所有的人，他让所有的人内心里都有一杆秤，都有是非曲直的判断。正因为这样，这个世界才有公理，大道才得以支撑。问题在于，圣灵在波点的人们，圣灵在光照的人们，然而罪恶却让我们抵挡光，抵挡真理，亵渎圣灵的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信仰道路中间，我们会常常发现，我们自己身为做神的儿女，也常常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我们有时候动了慈心的时候，想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想为正义做见证的时候，常常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在那里搅扰我们，我自己也不容易，我还是等一等吧，我不能做见证，因为这会有后果的，是很凶险的，会惹事的。别人倒在地上，我不能扶起他，因为旁边也没有摄像头，即便有摄像头，摄像头会不会为我做见证？会不会他就开着？万一这个人赖上我，碰瓷怎么办？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去做真理的见证，让我们去发爱心，但是我们却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身边常常有正直的人做见证，说真话，我们清楚地知道他的言语、他的心意、他的诚实是出于上帝的，然而我们真的听从吗？我们真的听他们的劝诫吗？我们却常常怀着骄傲之心，久而久之，罪就积累在、沉淀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神圣的圣殿里边，却充满了污秽。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它终于爆发了，神子在他所爱的人的面前动了怒气。弟兄姊妹，难道这愚钝不是罪吗？不值得我们警醒吗？我年长了，我知识不够，我看的书很少，我不懂。不是我们不懂，我们无可推诿，特别对于基督徒来说，这罪，这愚钝的罪，我们无可推诿，因为圣灵无数次曾经光照着我们。当马可福音的这句经文再一次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有推诿的理由吗？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动了怒气，这个怒让我们会联想到诗篇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第十至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四十年之久，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里关乎安息， 关于上帝的震怒，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按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分析说，它是出自大卫的。我们似乎也听到摩西的声音。诗篇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当时以色列处在旷野的那个背景里边，上帝触动了怒气，因为他们不晓得上帝所赐给他们真正的安息。上帝明明的借着安息的提醒，让他们做工去征战，去谨守上帝的道，进入到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然而这些以色列人却在这样的旷野里边，要么就是发怨言，希望回去，回到那为奴之地的埃及做奴隶，要么就是停留在原地，停留在约旦河的东岸，不愿过去。上帝为他们预备了有流奶与蜜之地，那安息之地，他们偏偏的不予理睬。上帝动了怒气，于是剥夺了那整整一代人的资格，让他们永远留在约旦河的东岸。用上帝的话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相信这段经文让我们对安息有了一个更为进一步的把握。于是在许多年之后，在耶稣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95篇的这段经文，他进一步的说，在希伯来书3:10-11那里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我的心里常他以他们的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这里上帝特别的强调，他们不晓得我的作为。上帝多么在乎他自己的作为能够被人所回应，被人所看见。如同上帝作为六日中所造的一切，希望他所造的亚当能够为他们起名字，能够有所回应。上帝借着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是完成他对全人类的拯救大功，可是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却置若罔闻。希伯来书引用诗篇的话继续说，在4:3-11那里，希伯来书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上帝设立着安息，原来是让我们明白他的造物之功。然而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却偏偏只在乎上帝所造的一切，却不愿意去思想上帝造这一切的用意何在。上帝希望借着安息日让我们进入他自己的永远不变的永恒当中，永生当中。我们却在乎上帝所造的是容易腐烂的、容易朽坏的被造物中间。我们所注意的、我们所看重的，不过在上帝的永恒里只值上帝6天的工价。弟兄姊妹，我们所在乎的所有的星宿、宇宙、山川、河流、车子、房子、名利、地位，这一切不过是上帝的被造之物， 在上帝的永恒里只值他六天的工价。但是上帝对人却偏偏的祝福，让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奥秘，就是借着安息日进入他的永恒里。但我们却掩面不看，只在乎这六日工价的被造之物。于是希伯来书继续告诉我们，所以过了多年的大卫书中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特别的重要。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回顾到当时约书亚的时候，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上帝的震怒，上帝为以色列人预备安息，而以色列人却不知的时候，在这里希伯来书特别的强调，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有人会直观的认为，这个安息日是什么？是不是星期天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的另一个安息日理解为星期日的话，或者理解为另一日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那是非常可悲的。那只能说明我们再一次陷入到以色列人把安息日高举这样的罪中间，只不过换了一个日期而已。希伯来书在这里实际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是他是强调一个安息，是安息日的安息。什么样的安息呢？是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说是窗子外面的风景，是安息日所表达的内在的安息，是让我们跳过着安息日进入到上帝本来要祝福给我们的真正的安息当中。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文士法利赛人却掩面不看，圣灵我相信在无数次的动工，因为他们见到耶稣胆怯，就能够表明他们内心里是受责备的，但是他们掩面不看。表面上他们打着信仰的幌子，宗教的幌子，却是在内心里面谋求私利，是那个私在他们的心中作祟，成了抵挡圣灵、抵挡真理的恶者。亲爱的弟兄姊妹，由此我们看到，真正的安息日乃是安息日里的安息，而我们却常常把它看为一种物理的现象，我们把形式的看为被我们顶礼膜拜，我们一定要那一天什么都不做，我们那一天我们一定要几点钟祷告，我们一定要在中国早晨五点钟，这首歌多么美好，表达了这一代的中华儿女他们如何在乎与上帝的关系。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偏偏的去注重诗歌所表达的五点钟呢？我们一定要跪多长时间呢？我们一定要在某一个日子某一个时辰祷告吗？我们去把上帝给予我们那本质的安息去看为一种物理的修炼，这是多么的危险。于是我们的信仰危机来了，这危机是何等可怕，是上引起上帝动怒的，是上帝要发怒要拿去这些人的安息的。当我们犯着同样错误的时候，我们不会受到同样的责罚吗？经文的最后我们看到主耶稣让这位干苦了手的人 站在当中。当他宣告人们说安息日是可以做善事的，面对这些刚硬的心，主耶稣让这位干枯了手的人让他立即痊愈。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场景，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要商议除灭耶稣。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第六节那里，法利赛人他们也是西律一党的人，文士法利赛人也是撒都该人西律一党的人。弟兄姊妹，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信息，在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安息，也告诉我们，我们进入神的安息不是一种形式，不是一种内卷，不是一种躺平，不是借着各种各样的宗教规条让我们这也不做那也不做，这也不想那也不想，甚至放弃了行公义好怜悯，甚至放弃了为主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面对这个世界的悖谬，面对这个世界的荒诞，面对这个世界的谎言，我们基督徒是否有所作为？我们是否听任着别人在争论？是否在听任着别人在据理力争？我们听任着别人在为真理而呼唤，我们自己却卷缩在那里，归缩在那里，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语言说，我们在等候，我们在忍耐，我们在搭别人的顺风车，享受别人所锻造的、所争取的新世界，情何以堪？我们甚至内卷到，我们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打着上帝律法的名誉来指责别人，指责那些劳动的人们，指责那些做工的人们，指责那些为上帝做见证的人们，甚至是远离那些人们。这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主耶稣在第七节18-23节那里所说的，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或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能，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如同启示录所说，你们这些不冷不热的人，我要把你们从我的口中吐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中间，主耶稣医治了一个很怪的病，他枯萎了一只手。这个病我们好像在旧约的书卷中有所印象，当时那位背叛所罗门、背叛耶路撒冷、背叛正道的耶罗伯安要另立国度，为了自己兼顾自己的权势，他去铸偶像、拜偶像，结果被神人指责。当他要下令去屠杀这位神人的时候，他的手指出的手立即干枯。当他背扭上帝的手，并且要反过来抵挡上帝的时候，他的手立即干枯。此时此刻，又是一个干枯的手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产生同样的联想？我们是否在圣灵的感动面前，在上帝的提醒面前，主耶稣基督的教诲面前，晓得如何 为了耶稣基督的安息，为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安息，为了中华儿女，为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同能够得享安息的祝福，我们是否去做工？我们的手是否枯干？我们是否与主一起同行？看上去我们都是信主的儿女，看上去我们都带着谦卑的心、敬虔的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谦卑的在上帝面前祈祷，我们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不过是一声叹息，让我们在这有限的年岁中仰望上帝，不要消灭圣灵对于我们的感动，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扭的时代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那里告诉我们，从司洗约翰，主耶稣在评价约翰，也评价那个罪孽的世代的时候，主耶稣说，从司洗约翰到如今，天国被那些强暴的人介入了，强暴的人要占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防备撒都该人的教，防备希律王一党的教，明白上帝的真理。当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的时候，我们当紧紧抓住，不可懈怠，不可亵渎，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浇灌我们，我们也祈求你拿去我们的中间的拦阻，拿去隔开我们中间的幔子，让我们祷告与你相通，让我们的思想与你相通，让我们的感动与你相通，让我们所得着的不是冲动，乃是来自基督。求主拿去我们的愚钝，愿我们的所思所想分别为圣，愿你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分别为圣，愿你真正的真理浇灌在我们中间，愿你越过所有的悖谬，所有的血气，所有的仁义，愿圣灵真正在我们中间生根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世代里边行公义好怜悯，仰望那创始神中的耶稣基督，剥离所有宗教的、所有形式的、所有仪轨的外衣，进入到你的安息，进入到你的真理，与你同行。愿主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谢谢他的仆人给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出这段经文背后的真正的意义，让我们晓得了解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他的心意。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报告事项，报告事项有两项。第一项，海淀堂开展线上新人接待事工，如您想要进一步了解教会、学习信仰，或是要委身参加小组团契，请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页面，我们会有同工与您联络。由于服事力量有限，线上新人接待只针对居住在北京的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呢可以截屏保留，分享给有需要的弟兄和姐妹。第二项，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姊妹，有感动愿意奉献的可以扫码奉献，愿主赐福。好的，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同示例，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258首《耶稣领我歌》。
主引导心中平安，无论日夜动静起伏，耶稣圣手时常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为主总是辛苦，因蒙主恩亲手领我。有时遭遇困苦忧伤，有时大得喜乐安康，无论危险，无论问痛，全靠耶稣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为主总是信徒，因蒙主恩亲手领我。我愿尽我恩主圣手，甘心乐意随主行走，浴火浴风两般皆可，因有耶稣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为主总是信徒，因蒙主恩亲手领我。道是行完一事路程，靠过主恩完全得胜。死亡能和我不怕过，因有耶稣亲手领我。耶稣领我，耶稣领我，耶稣天天亲手领我。我愿为主总是信徒，因蒙主恩亲手领我。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依然施礼，我们等候祝福。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会师的感动和引领，时时刻刻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海淀堂第一堂礼拜到此结束，愿神祝福大家。
Thank you.